个呢，他就不叫你了，他不承认你是他的学生。所以这个规矩非常严格，但是效果非常显著。你说学讲经，学讲一部经要多久的时间呢？给诸位说，一个月。也许你们听到不相信啊，哪有一个月就会讲经啊？而且一个月学讲经的人什么程度呢？大概小学毕业，小学程度。年龄多大呢？我们那个同学年龄最大的林堪志老居士60岁，60岁的人小学毕业，李老师教他一个月，他就可以上台讲经。那讲得头头是道，大家听了都鼓掌。你要如法了，你要相信老师啊！老师教的就是专精的，一门深入啊！使你心得到清净啊，整个精神意志集中在一部经上，没有一个妄念。你要是涉猎多了，你心里面就会有分别，就会有比较，就会有杂念，你的智慧没有了。那么你所讲的是常识皮毛，你决定不能够深入啊！到一经通了啊，那一切经自然就贯通。所以我在台中10年呐，只学了5部经呐。一般佛学院一个学期就学5部，我10年学5部。那在台中，我第一部学的是《小乘经》，阿难问是佛即凶经。第二部学的是《弥陀经》，第三部学的是《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就学的《金刚经》，第五部学了一个大经，学了《楞严经》。我10年学5部，精进不杂，遵守老师的指导的规矩。那么10年的修学，其他的经我没有学过，我拿来都会讲。当然最困难的华严经，华严经特别是开头很不好讲啊，开头11卷半啊，那个真难讲啊。所以李斌老讲华严经，我到台中啊去听，我听一卷，第一卷听完了，那个80卷我都会讲。所以我就回到台北要讲华严经了。所以这个里头的关键秘诀没有变，就是专精。所以学佛没有，刚才讲学佛就是要开智慧，智慧就是要清净心，你心不清净你怎么会生智慧？你怎么能一看就懂怎么能看出这个经里面的意思所以心呢一定要清净，心里头决定不可以有妄想实在讲，妄想不但是障碍智慧，妄想损害身体你这个身体为什么有那么多病痛？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就是妄想来的。你没有妄想，换句话说，你不会生病啊。我在台中亲近李老师10年，没有听说李老师生过病没听说我自己今年70岁 啊，古稀之年呢，啊，给诸位说，我只有在45岁那一年得一次感冒病一个月，啊，我也没有看医生，也没吃药，啊，所以在台湾任何医院没有我的病历。啊，我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好高骛远的，这个个性呢跟袁了凡差不多，很刻薄，没有福报啊。许多看相算命的都告诉我活不了45岁啊，我也很相信啊，我有点自知之明啊，很相信啊，因为我家里面啊好几代都没有过45岁啊，就是我想着我也不应该会长寿啊，所以我26岁学佛就把时间表定在45岁，这不没有了吗？啊，所以45岁那一年，基隆大觉寺灵岩老和尚办了阶下安居的，请我去讲了演经。啊，我讲了三卷，第三卷讲圆满，啊，得了这个重感冒，心里一想呢。寿命到了，啊，那找医生，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寿命到了还有什么话说呢？所以也不要找医生，也不要吃药，念佛等死啊。结果念了一个月好了，啊，以后有一年在人王法会上遇到甘珠。啊，甘珠和佛跟我也是好朋友啊，他见我的面，哎，说净土法师你还，哎，我说怎么，哎呀，他说你现在的相貌全部都变了，你这些年呢弘法利生的功德了，你不但有福报啊，你要长寿啊，我说真的真的，从前我们都在背后说你啊短命啊，没福啊！我点点头，我说这些我都知道，你不说我也晓得。啊，清净心呐，能够改变体质。啊，愿心是在讲我并没有求长寿，啊，我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我在年轻没学佛的时候喜欢做历史，台湾译文印书馆第一次印这个25史的人，我就向他买了一套中国几千年历史，我给他做了一个总结论，三个字，狗打架啊，所以这个地区我很年轻啊，对人事就看穿啊，所以你会学佛这个晓得，这个世间所有一些现象是什么呢？啊，现在我们在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无非是业因果报相续循环的现象，《金刚经》上讲啊，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呐，这个四句话了不起呀，简简单单是这个四句话了，把宇宙人生的真相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这个世间要有一丝毫留念。那叫迷惑颠倒啊！为什么呢？所有现象 它是不是真的存在？不存在呀、啊，刹那分灭。人王经上所讲的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分灭，这是佛的方便说啊！佛要真是说，真是说，我们听了会发狂啊，不能接受啊。但是现代科学进步啊，佛如果在这个时代真是说，科学家能够接受啊。所以说真实话，一切法不生不灭啊。为什么说不生？生灭几乎是同时的。那所以生灭同时啊，你就找不到生命，看不到生命了。我们所看的这一些现象相虚相，就像看电影一样，我们看荧幕上，荧幕上一张底片一张底片相虚相啊。所以这个金刚经记载，如露啊，露是露水啊，露是比喻啊，相虚相还有一段是短暂的时间。如电呢，是讲那个底片上一张一张底片，像闪电一样啊，那个就是讲刹那分裂啊，刹那分裂的时间太短啊，真的是亿万分之一秒啊，太短了。所以可以说分裂同时啊，这是讲的真相啊。这真相要是大白之后，你还有什么妄念？还有什么妄想？什么也没有了，还知道心见心真实，这是真的啊，永恒不变的啊，所有一切现象刹那生灭啊。在金刚经讲的三心不可得、啊、能想能得的这个念头假的，外面的现象诸法缘生，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能所居不可得。你天天要得这个得那个，你不叫大妄想？你与事实真相违背的太大太大了啊。所以这个是回过头来说，这个佛教导我们精进重要啊。我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个好处啊，我今天教别人也是这个教法啊，但是很少人能接受啊。这个就是从前李老师说的，学生要找一个老师的难啊，老师要找一个学生更难啊。到哪里去找 啊？什么是学生呢？百分之百服从老师的教诲，这不叫学生啊。不肯接受老师的教诲，这不是学生啊。啊，所以要找一个百分之百服从，到哪里去找啊？的确是可遇不可求啊。啊，那么现在有一些同学啊，同学们听说我去年在新加坡啊开一个小班呢，教讲经啊，实在讲呢，我是把李斌老教给我的这一套如法炮制啊。但是学生不能接受，为什么呢？ 学生觉得我这个方法了，他们不但念没有见过，听也没听说过。啊，那现在讲民主自由开放啊，我们不能逼迫人呢，那就好，随他了，听他的了。啊，你喜欢怎么学你就怎么学，啊，喜欢找什么参考资料你就去找，找你上台讲给我听。啊，想的乱七八糟啊。那学生是真用功啊，真努力啊，搜集好多材料，写成讲稿啊，是吧？拿了一，我不看什么东西，那不能看啊。我你讲给我听，哎呀，听不了，没办法，你真是三宝加持。其中有两个女生比丘尼，五台山来的，这两个比丘尼很老实，大概念的书不多，看的经也不多，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听我的话，一门。但一个注解啊，我就叫他，你从这一个注解里面，你依照他了，你就写你自己的讲稿，你能够懂的你就写，你不懂的通通写掉啊，通通写掉啊，你用这个方法学习啊。那个注解里取多少呢？我说你只要取十分之一，你要有胆量，要有勇气，把十分之九啊不要了，只取十分之一。你写成讲稿的时候上台讲给我听，结果他讲的非常清爽，简单扼要，听了大家都欢喜啊。那这些男生呢，所以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吧，是吧？他跟这些女生一比，他自己觉得不如啊，回过头来向女生请教，你们是怎么学的？那个女生说，老师教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男生这才回过头来啊，才接受我这个方法，但是时间已经耗费了一半啊，三个月已经去了一个半月，最后一个半月才相信我这个方法啊，才学到一点东西啊。所以讲经不难啊，但是要讲得好，讲得透彻，那就难了。难在哪里呢？不是在你收集资料看得多，不是的，是在你能够生，就是清净心的纯度。你的心越清净，你看这个经义就看得越深，看得越广。不必设立许多经典呐，啊，你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家稍微提一提，你都晓得了。那经典一展开，一浏览，全部都晓得了。不要用一点力啊，再去研究研究，研究就到了，研究就落在意识里头去了，不是智慧了。李老师传授我的方法啊，我跟李老师十年听他讲经，他不准我写笔记啊，他说你写这能干什么，怕忘掉啊，没用啊，明年你的境界就不同了，这个通通作废了。哎，我一想是有道理，所以我听话了，我就不写笔记啊。他着重在清净心，着重在开智慧啊，心地清净，智慧开了，你的能力就显现了。我所说的一切经啊，就是自信般若的流露啊。啊，如果我们心不清净，智慧不开，用再多的时间，再多的精力去研究别人的知见，与自己不相干，别人与自己不相干，与自己心性不相干，那个损失就太大太大了啊！自己明心见性，佛经是 明心见性里面流出来的，就跟自家心性流出来的没有两样啊。啊，所以学佛，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他给注的一个小册子，好像这边都有流通的，里面讲的是要真干呐、啊。这两个字讲得好啊，不能作假了，要真干呐、啊。啊，这都是讲的精进啊，无论行门戒门呢、啊，要专心。啊，专心你就能得理啊，精进之后得的是禅定啊，禅定就是清净心，离开一切污染啊，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啊，就是最后一条的般若波罗蜜多啊，禅定啊。也有同学来问我，学佛是不是一定要修禅定啊？我知道他说了个禅定的意思是打坐，学佛一定要不要一定要打坐。其实禅定的意思不是打坐啊，禅定的意思六祖大师在禅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老人家所讲一句金刚经讲的，金刚经末后的二句，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就是禅定啊，不取于相，外不着相啊，用现在的话说，决定不受外界的干扰啊，不受外面环境诱惑的影响，这个叫禅。心对境界如如不动，这个叫定。所以禅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 啊，不一定要盘腿坐啊，走路也是禅定啊。你真的有了功夫了，跟你说，你每天在家里看电视都是修禅定。哎，那个境界现在面前，你能够在那修，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就禅定。你看那个电视里头，他笑你也笑，他哭你也哭，你就完了，你是凡夫啊，你就是凡夫了吧。你要在电视机面前修什么？修金刚般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其实大乘佛法妙不可言呐、啊！你在这里练中功夫啊，练清净心呐、啊！不在境界里面，你怎么晓得你清净？你怎么晓得你不着相？啊，立思练心。啊，要在四相上去磨练呐、啊，那叫真功夫啊！这些道理要懂，原则要把握，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穿衣，穿这个衣，六波罗蜜圆满。啊，我穿衣，什么是布施波罗蜜？穿衣不着穿衣的相，啊，放下了，衣服只要干干净净，啊，不要讲时髦啊，讲求时髦，那个你六波罗蜜都没有了，那是凡夫的心了，啊，看到今年流行什么款式了。啊，你要晓得天天动脑筋设计啊，那个时髦的款式的那些人是什么人呢？魔王啊，他天天在搞花样啊，叫你啊心神不能安稳， 你所辛辛苦苦赚的钱都去供养他，那是魔啊，那魔在哪里啊？不是青面獠牙，青面獠牙魔看到你老早跑掉了，那个魔很可爱呀、啊。你在看魔掌当中，你自己不觉知啊，那太可怕了。啊，所以你说我穿这个衣服不时髦了，穿出去人家笑话，我穿假了，笑死活该，他死我不死，至于我不想干啊。自己要有定功的功夫，就是绝不受他影响，绝不受他干扰。啊，上台讲生活越简单越是健康的生活，饮食愈简单，就是长寿的饮食。啊，这个现在有证明啊！你美国有许多人到中国大陆去调查，啊，中国大陆农村里面生活那么苦，什么营养也没有，为什么他们长寿？他们人调查那么长寿，啊，什么原因呢？生活简单，啊，头脑也简单。哎，他们有妄想，啊，分别执着妄想烦恼比我们少，所以人家健康长寿啊。啊，我们这里生活花样很多，一个脑袋乱七八糟的，胡思乱想。啊，你要想身体不得病，怎么可能呢？啊，奇奇怪怪的病啊！啊，刚才说了，病根都是从妄想分别执着上来的。叫祸根呢，你要想不生病，把这个根拔掉。啊，那么这就是样样事情里面都是圆满不乐。啊，就是我们把这个六度啊，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说穿衣，啊，穿衣能够放下穿衣的执着。放下穿衣的这个嗜好，不时不乐，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啊，持戒不乐。啊，这一件衣服保存得很好，能够穿多这个多少年，它不会损坏，啊，忍辱不乐。啊，你穿着越简单，生活越容易呀。越不需要求人啊，心静不落力啊，衣在衣着上的时候如如不动，不受别人那个花样的时髦的扰乱，你就有禅定不落力啊。你穿得很自在很快乐，到哪里都很潇洒，般若不落力啊。你看不，一样东西里面六度具足了啊。吃饭也是如此，工作也是如此，点点滴滴无不具足六波罗蜜。你的六波罗蜜到哪里修啊？就在你自己现前生活上，就在你现前本分的工作上，啊，在你日常生活这个处事待人接物的应酬之间，全是六波罗蜜。你一定搞清楚啊，你要会做啊。六波罗蜜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就是六波罗蜜，那么你就是名副其实的菩萨。啊，你是真菩萨，没受菩萨戒你也是菩萨，你要没有做到这些，受了菩萨戒也不是菩萨啊，假菩萨啊，冒名的菩萨，他不是真菩萨。这不懂怎么行的，不得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啊，色行布施就是而行六度啊，举一个做代表啊，因为每一度里面都连摄其他的五度，才叫做波罗蜜。如果单单有布施，布施里就没有持戒，没有忍辱，没有精进， 不是里头没有持戒，没有忍辱，没有精进，那只叫布施，不叫布施波罗蜜。啊，如果说布施波罗蜜，一定是圆满具足，一切一切一切第一，啊，这才叫波罗蜜。啊，那么懂得这个纲领，菩萨法里面无量法门，任何一法都具足一切法。这是华严教里头所说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这种生活真正是大自在啊。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解脱。啊，世间人常讲幸福美满，有名无实啊。学菩萨心的，真善美慧呀，它是名如其实。那它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要清净心，修清净心，度要净土，要杀死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一切诸佛如来都不离开这个原则，法运普度众生，那是大运，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佛度众生有一个原则，佛不度无缘之人。那哪个人与佛没有缘呢？一切众生与佛都有缘。那么他这个缘的意思，缘要成熟，缘成熟佛就度他，缘不成熟佛等于等待，暂时不来啊。所以佛菩萨了，他的快乐就是因缘成熟他才懂啊，因缘不成熟他不懂啊，这是我们应当要遵守。也就是常讲啊，随缘而不攀缘啊。做事虽然是好事，也要想到自己本分的力量，我有多大的力量做多少事，绝不超过我的力量，超过力量的你会生烦恼啊。我们要紧的是修清净心啊，怎么可以生烦恼啊？啊，这一生烦恼里头又被因果了，麻烦大了啊。所以我学佛啊，就刚才讲过，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啊，张家大师跟李炳南老居士讲的都是一个方向一条路啊，决定不求人啊，随缘而不反缘。我在台北讲经，讲了20年，才有一个小道场。啊，这是听众大家自动发心帮忙的，我没有问人花过一分钱的缘。啊，道场建立了，由韩英馆长啊，他负责去管理，啊，我不管理。我的一生的原则，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大家一听录音带也听到， 我叫三不管的吧。哎，有人出钱又有人管，很好玩。那你们去做吧。哎，你去做了，我去讲经吧。哎，这个韩居士年岁大了，有一次给我讲，他说不行啊，我这个要交了。我说交大概现在没人能接受，我是决定不要。那你真不干怎么办呢？打电话通知区公所，叫区公所来接收。我不会惹麻烦的。啊，我们要懂这个原则。啊，生死是大了，弘法利生是小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诸位要明了啊。我们人太苦了，吃八戒是大牢狱，大监牢狱外头一层，六道轮回中牢狱大圈圈里头又是圈圈，六道里头人道圈子越来越小，再缩到地球，地球再缩到这个都市，再缩到我们这，哎呀好可怜啊，我们住在这个里面活动的空间重重被包围，无时借来就干这个，你想一想这个事实真相，怎么不痛心，怎么不惭愧啊？今天幸亏遇到净土法门，我们能够超越重重的这个障碍啊，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们的活动空间是净虚空变化界啊，我们要度净虚空变化界的众生，这是事实啊，度这一小处而妨碍了普度众生，你们想想在这个这事，这个太明显了啊，所以不可以把了你度众生这个事情看作第一，我们都错误了，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我的老师教给我的，那所以你这个见道场弘法利生修福便是，这是修福啊，不是修慧是清净心的啊，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这六祖大师说的，禅经上讲的，福救不了啊，要慧啊，要清净心啊，这个智慧就是选择净土法门，老实念佛，这决定得住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住在经上看得清楚，就是阿惟约智菩萨，不是普通人呐、啊！阿惟约智菩萨七地以上啊，过地凡夫，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七地以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啊！许多同学来告诉我。他劝他们念佛，他不相信怎么办？啊，要我给他想个方法，我没有方法。这难信之法嘛，这个法门你传出去，人家就相信了。那释迦牟尼佛这句话不就说的就有问题了？啊，你劝人，人家都不相信，想哎，佛讲的话是真的呀，难信之法嘛。你为什么相信呢？你有善根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是无量劫来善根福德因缘在这一生当中成就了，成熟了啊！这是经有明训啊，不可以不知道啊！所以，即使弘法利生，都要随缘啊。那么我在台北。第二个道场，田丰文居士，他是个建筑师，啊，他送我一个讲堂，啊，就是杭州南路现代佛陀教育基金会，啊，他把所有权状送给我的时候，我跟他也并不太熟，啊，他要来找我， 他说有特别因缘，以后说什么是佛菩萨，什么感应，乱七八糟的说一套。啊，我就告诉他，我说你是不是想陷害我？他说师父，我不敢陷害你呀，我这个佛堂送给你供养你弘法利生呢，讲经说法了。我说你这个地方要不要开销？啊，他说那当然要开销了。我说你是意思想要我去巴结信徒，去往信徒花园？他就呆住了。我说你这是陷害我啊！你不怀好意呀、啊？他最后的态度很诚恳，他问我那怎么办？我说一个月大概开销多少钱？他算了一下，大概要6万块钱。我说你能不能每个月拿6万块钱来？对不对？可以，月月送6万块钱来，行。但那我没事，是不是？我就很自在了。你叫我去问别人花一分钱的原因，我做不到。我在《无住生心理》这一篇讲过，啊，你们同学们晓得，任何人借我的名义向你们还原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不管做什么事情。啊，我印金一定有人把钱准备好了我才领。啊，你看我做奖学金，奖学金是我收你们大家这个供养我的红包，我拿这个来做奖学金。啊，我一年大概能收入多少，我就会做多少个奖学金。啊，我不会向人家花一分钱的人。啊，所以我的生活很自在。我说话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因为问人要钱要讨好啊，要讲好话很多话都不敢讲了。但我不讨你们好啊，但你们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去啊。啊，所以这个要注意到啊，因为我曾经听说很多地方都有啊，打着这个名号到处化缘，我绝对没有委托任何一个人，我的机构也不委托，啊，我们这个图书馆啊，韩馆长也不做这个事情，我们佛陀教育基金会也不做这个事情，啊，所以佛陀教育基金会跟图书馆，我教给他们一个原则，我们就功德箱摆在那，啊，有人送钱来，钱多了多做，钱少了少做，没钱不做，那个多自在，哎呀，没钱最好吧。啊，这个有钱来的时候，我们要替人家修福，他要来种福，我们还要很辛苦地替他种福啊。那他不来的时候，我们真是修福啊，哪有那么麻烦啊？啊，这个是同学们呢，希望要记住啊，拿着我的名义，拿着我道场的名义，全是假的啊，全不是真的啊，一定要搞清楚，要有智慧。不要被人骗了，是啊，这个很要紧。还有常常接近我的人，也未必都是好人。啊，有些常常接近我的人是拿我的名义到外头骗人。啊，那么我们在新加坡都遇到过的。啊，所以这些事情。不能不谨慎啊，那么要做这个好事，现在做好事的机会非常非常之多啊，地区有很多人很有钱的人不知道钱怎么用法，那很可怜啊，钱多了不晓得怎么用，不晓得怎么修复啊，这个修复一个原则，真正利益众生，这就是佛法啊，真正利益众生啊。你看现在建道场，哎，像建道场的人很多啊，我有的时候说话就得罪人了啊。我感觉的现在不要建道场啊，建道场已经那个时代过去了，现在搞什么电脑过继网络啊。 啊，你看我们东西送到网络上，啊，有同学告诉我，全世界至少有5000万个单位可以收到。你说这个面多广啊！所以我们尽量利用高科技来传播佛法啊。因此，现在大厦小小的房子，收拾也简单，开销也很少啊。机器往那一架，送到这个电脑网络上，就对全世界通话了。哎、啊，大家也不要到这去，在家里打开电脑就可以听讲经说法了啊。这个多自在。时代变了啊，哎，这个我们要晓得啊。在我想象当中，10年之后就会进入到电脑的时代，每一个家庭没有电脑，你的生活就很不方便。